各位弟兄姐妹，早安！我们这是新约读经班。那今天的进度是马太福音，六章到十章。我们一开始先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。来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。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。好，请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，并且感谢天父给我们一群爱读神话语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开启我们的心窍，使我们能够明白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一开始还是把我们的班级守则再说一下。那我们这一班是读经班，是为已经信主、接受过洗礼的基督徒而预备的。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，欢迎你去上慕道班，那个更适合你哈，对你更有益处。那我是很强调，就第二项，就是我们上课之前要读完进度哈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一班是读经班。不是讲经班，也不是听经班，也不是查经班哈。大家查过圣经就知道，你一次查一章的话，都可能一个钟头查不完，更何况是一下子五章。所以大家自己吃灵粮。那我的工作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，帮助大家对神话语的了解跟吸收。那接受随堂测验，不迟到早退，那这是我们班级的一个守则哈。我进行的方式是这样子，因为每次都是五章五章的，那个材料实在是太多了。那我就捡那个重点来跟弟兄姐妹做分享，或者有时候我觉得有些特别有感动要多说一点的，我就多说一点。或者我觉得说一般弟兄姐妹，读到这里的话，可能他们都会有些问题的，我就给大家做一些解释。那有些地方我就会比较快速的过去，特别是这个福音书，那个对观福音哈，就是前三本福音书呢，他们中间有很大的相同度，特别是都跟马可福音相同，所以有那些很相同的东西呢，我会比较留在马可福音来讲。那马太福音比较独特的地方，跟路加福音独特的地方，那我讲马太跟路加的福音的时候会特别多讲一些。那马太福音独特的就是它有五组耶稣很独特的教导，所以我会比较花时间在这个教导上面。那现在我们看的是这个登山宝训，就从上个礼拜开始，因为是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，有三章是登山宝训。我稍微先讲一下我对这个登山宝训的一点心里面的一些感动哈。登山宝训所表达的是神的意念跟神的道路。那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有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怎么样非同呢？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”这表示说，当我们一接触到神的意念道路的时候，一定是跟我们的不一样的。然后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这很奇怪，也就觉得有时候觉得有点难以接受，因为就我们的程度还不太能够明白它。但是不一样的原因不是因为神的意念比我们的差，而是因为比我们高。你说高一点吧 ？No， 天怎样高过地，神的意念照样高过我们的意念，道路也是这样子。我打个比方，就我自己。除了平时读圣经之外，有时候复习一下小时候读的一些书，那有时候我会翻出这个《论语》跟《老子》，又来这边读一下。然后读着读着，有时候我读不了太多，我读到一两句的时候就会停下来，就是想了好一阵子，说哇，这个老子这么聪明，他怎么想出来的？这孔子这话他怎么说得出来的？就是现在我有些我年轻时候体会不了的，在那边现在比较有点体会，说啊，这世界上有这么聪明的人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去读耶稣的话的时候， 他跟老子、孔子的话不是一个 level 的。耶稣是从神的角度，从造物主的角度来跟我们说话，所以他说的话就更超越了人间最聪明的人。那他的是蛮有智慧的话，有些话你觉得好像，哎，这个耶稣说过的，这个别人也说过。你说耶，我们看登山宝训，耶稣说你要人家怎么待你，你就要怎么样待别人。说啊，这个孔子不是说过吗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那有人就强调说，孔子讲的是这个负面的。其实孔子还说过另外一句话，就是推己及人，那就完全是正面的。就这一类的话，啊，人间聪明的人说得出来。但是耶稣说，得着生命的要失去生命，失去生命的要得着生命，这种话人讲不出来的。啊，登山宝训的话也是人讲不出来的。那你必须要说，求圣灵帮助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，我说啊，我现在开始来了解，开始来明白。那我跟弟兄姐妹一样，了解神的话语是我一生的功课。每次读的时候，神都开启眼睛，让我有一些新的明白跟了解，成为灵命的帮助。我想对弟兄姐妹每一位都是一样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登山宝训。这今天我会花点时间来看。登山宝训是5章到7章，那我把它用8个标题来表达出来。每当大家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个标题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新的段落。那第一个是要蒙福，讲的就是八福，这是登山宝训的开头。八福是蒙福之道，耶稣每说一句都先说有福了，有福了就是幸福了，就是喜乐了。耶稣教导门徒要虚心、哀痛、温柔、饥渴慕义、连续人、清心、使人和睦、甘心为义受逼迫，这些是获得幸福生活的方法。这是从耶稣的角度来说的。幸福生活之道，我把八福就读一下啊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耶稣的话很奇妙哈，承受地土啊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；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；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；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；为义，就是八福里面有2福是跟义有关系的；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以下这几句话是几年前我有感动写的，就是对圣经的体会吧，就是基督徒生活。用4句话，耶稣叫我们传的道是悔改赦罪的道，所以传悔改赦罪的道。信又真又活的神，不是信一个宗教，不是信一些死的教条哈。我们所信的神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。那我们的生活方式哈，走跟随耶稣的路，做平安喜乐的人。那现在我们就是要看这个平安喜乐的人，因为蒙福做幸福的人，做喜乐的人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们感谢主，他教导我们幸福生活之道。那虚心就是心灵贫穷，不自满，不自满的人有福了。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件事哈，就是那个心里骄傲的人，他常常不是很 happy。你遇到一些人，他是比较 arrogant、比较自大的人的时候，你再去看他的生活，你会发现这个人他其实不是很 happy。比较快乐的人呢，是那些比较谦卑的人、比较虚心的人，那个是获取快乐的方法。那耶稣告诉我们说，那个虚心的人，在神面前有个谦卑态度的人，他是最有福的人。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这样的人，耶稣基督做他的主，他也谦卑到 enough，能够让神来做主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那感谢主教导我们幸福生活之道，哀痛就是伤心难过， 会伤心难过的人有福了。有时候我们，那个小孩子他会伤心难过，我有三个孙子，他们说哭就哭了哈，完全不掩饰的哈，那当然很快又不哭了。啊，再年轻一点的人，他还是会伤心难过。通常你到了差不多快中年的时候，已经不会伤心难过了，你发现你的心就慢慢硬起来了，然后很多事情你也不晓得 last time 你流眼泪是什么时候，就几乎都不再会流眼泪了。那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，就如果你的心里一直还是柔软的，你是用一个有感情的态度来对待生活的，那这样的人耶稣说哀痛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神会来安慰他们。那 by the way 就是前面那两个，一个是心灵贫穷，一个是哀痛的，在路加福音他也讲这个，路加福音第六章讲的是平原宝训哈，但他是从比较实际生活的角度来讲，他说那些很穷的人，没有说心灵，就穷人有福了，神要使他们饱足，那些富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都吃饱了，然后嘻嘻哈哈的，反而是有祸了。那哀痛的就是世界上那些伤心的穷人，神会来亲自来安慰他们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地土哈。就是温柔这个是我们比较容易有点误会啊，可能 50% 的误会程度在那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温柔字面我们就想到说个性上的温柔，其实耶稣的那个用字倒还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表现出来你可以觉得说他对人是 有一种温柔的态度，他讲的是一种接受节制，不是个性上的软弱，而是接受节制，就是受神的节制。如果一个人他在个性上他是温柔而受神节制的，在神面前是一个受控制的人，一个驯良的人，一个顺服于一个更大更完美的力量的人，那这个人他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得地土。在圣经上这个地土呢也是很奇妙，讲到个人方面他是讲到你安然居住，你会好好的在这个地球上，神会使你安然居住。从全面性来讲的话，你看这个人类的历史哈，都是在争夺土地，这是争夺霸权，争夺这国家打来打去，但是最后能够获得土地的人呢，是那些温柔的人，他们会征服这个地球这个世界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那感谢主教导我们蒙福的生活之道啊。那义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义哈，整本圣经都在讲义哈，特别是在弥迦书第六章，他讲到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行公义哈，就是行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，就是这个义哈。这个义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在先知书，因为先知他特别注重的是社会公义，所以他就讲了很多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，说这些人没有行公义。但这个义它的范围更广泛，就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就去做。所以你心里饥渴是特别强烈的感觉，就是你不是说无所谓看看就算了，而是心里很迫切的说怎么没有做呢，怎么是这样子呢，就你有一种那个义感，正义感在里面，然后一看到不对的事情你就很强烈的马上就怎么可以这样子呢。说这样子的人呢是有福的人，因为神会使他们饱足。还有就是连续人哈，对神有个对人哈有个怜悯之心，不但是说有心，而且是有行动。你知道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有心但是没有行动，我很同情那个人，但是我什么事都不做。那反过来也常常看到，就有人他做一些好像是慈善的事情，其实他并不是很爱对方，或许是为了博取一些虚名或者是一些责任的驱使他去做。耶稣讲的就是很日常生活的，如果你看到一个人，你看到你是撒玛利亚人，你看到路边有个人倒在那边， 然后你就去怜悯他，去帮助他，扶他起来，洗刷他的伤口，说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那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自己很需要被神连续。你如果去连续别人，你有这个心的时候，神也会来连续你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清心就是那个 single vision， 就是他眼睛里只是看到神，他就是很单纯的仰望神，说这样子的人呢，他很有福，他们必得见神。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，说我有个弟弟，我那个弟弟他小时候就是生病，然后受到脑子有点伤害，但是他很单纯，他祷告他就祷告，他信主他就信主。那其实他比我更清心，是也许圣经我读的比他多，但是我相信神更听他的祷告。然后他所看到的神是有些是我看不到的，因为那个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我们中间有时候你也遇到一些很单纯的弟兄姐妹，其实他们是最有福的人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那也感谢主啊，教导我们幸福生活之道。你看人跟人之间，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性，所以很自然的有人会挑拨关系。那本来人家好好的，他就这边讲两句那边讲两句，人就之间就不和了。但是有人他是反其道而行，他特别的是努力是叫人之间有和睦。一个是 troublemaker， 一个是 peacemaker， 那这是两种不同的人。那大家想一想，你看我们要生活的话，就是要到一个平安的地方，打仗的地方你绝对不会去的。那如果一个家里面在打仗的话，人跟人之间不和，或教会里面在打仗的时候，你就很想离开那个地方。那使人和睦其实是帮助人家可以好好的生活。八福的第八福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那非常感谢主教导我们生活幸福生活之道。如果有人因为耶稣这个义，这里呢，就耶稣他下面就说了，这是第五章十一节，说他解释这个为义受逼迫。主说，人若因为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那具体的来说，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就采取一些立场或者说我的立场，一个是无条件承认，那一个是无条件顺服。无条件承认就是在各种情况之下我都承认我的主。那这个有时候做起来是有点难我听那些上 Master Life 的弟兄姐妹分享有一次我听到一位弟兄分享，他这好几年前了，他在一个公司上班嘛，因为那个 Master Life 就需要大家做作业，有时候他就利用这个中间那个 Lunch Break 就出来做作业，然后拿出圣经，拿出 Master Life 在那边做作业。然后平时呢，在公司呢，他很怕在公司里面拿出圣经来，怕那个同事看到了，人家会笑话他了，会怎么样了，会讲什么的，所以就有点那种心理。但是那一阵子，他说他就很勇敢的，他 lunch break 嘛，他就拿出圣经来，他就做他的功课，就写他的灵修等等。然后他就不怕别人这边指指点点讲话了。那这个时候他做那个见证，他就是表明他的立场，然后神给他心里面有平安有喜乐。这是有时候我们就为了因为耶稣的缘故，就是不害怕了。另外就是你去顺服主的话的时候，你照着主的话去做，那有时候人家会逼迫你，其实不是有 I guarantee okay， 你如果真的是去彻底执行耶稣的话的时候，必定是有人逼迫你。有时候那个逼迫甚至是从你的朋友跟家人里面来，因为那个基本的信念不一样的缘故会发生的。但是你如果是顺服圣经的教导，这个代价必须要付。 然后顺服主的呼召，要付代价，也不后悔哈。如果主呼召你去做任何事情，侍奉他，做牧师、做宣道士都一样。好，那个盐跟光这方面呢，这次我特别这边写了一些东西。有时候那个盐跟光，我们会解释过度哈，包括传道人啊，基督徒都常常会解释过度。但是你仔细去看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呢，其实那个意思很明显。那这是我这礼拜写的一段话哈，先看主的话是说：“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”那有时候我们解释过度，就是说，哦，盐有什么特性？盐除了咸之外，还可以防腐，还可以什么，就想出很多来。查经的时候就讲出很多来，但是耶稣没有讲这么多哈，他就讲一样事情，讲盐的咸味。那其他我们再想出来就是解释过度。那光也是一样，就是说光，你就好像是晨照的，照在山上呀，它很明显的东西。你如果用个斗把它扣在下面，那个光透不出来的话，就是白点灯了哈。那我读一读我写的这一段吧。盐与光是极为独特的物质，盐的特性是咸，光的特性是亮。盐与光的功效来自于它们的独特性。盐若失了味，光若放在斗底下，它们的独特性就被妥协了。不能妥协的妥协了，有特性的无特性了，它们就失去了功效，成为无用的东西。盐与光是不向世界妥协的，盐不向世界调整自己，世界必须向盐来调整自己；光不向世界调整自己，世界必须向光来调整自己。盐不会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就调整自己的咸度，光不会因为现在是21世纪了就调整自己的亮度。无论时代如何改变，盐还是盐，光还是光。只能时代改变自己来配合盐，来配合光，不能盐和光改变自己来配合时代，那门徒也是一样。耶稣告诉门徒，他们是世上的盐，是世上的光，门徒的功效来自于他们的独特性。门徒就是这么咸，门徒就是这么亮，门徒不向世界调整自己，世界必须向门徒来调整自己。失去了特性，就失去了特性所带来的身份。失了味的盐就不再是盐，向世界妥协的门徒就不再是门徒。教会的智慧在于遵从主的话，保有自己的独特性。世俗化的教会是无用的，你的味道和世界一样了，你就不再是盐了，那要你何用呢？一大堆失味的盐不如一小把有味的盐，失了味的盐没有味道，不能当盐用，见水就化，不能当沙子用，如耶稣所说，不过丢在旁边被人践踏了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主的话的意思，清楚而明显，就说你们是盐，你们是光，你们就要把你们这个独特性显在出来。你看现在的这个教会，世界上普天下的教会，世俗化的程度是多么的深，那它就变得跟外面世界是一个味道了嘛？一个味道的话，要你干嘛呢？你就是因为不一样，你就是这么咸，就是这么亮，才有用。那这个是耶稣所说的话，他讲的是天国的见证哈。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那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就将荣耀归于天父啊！那个好行为，有时候我们就会想，赶快就想出一大堆的好行为。其实这个好行为，耶稣刚刚才讲过，就是八福里面的那八种好行为，就是虚心、哀痛、温柔、饥渴慕义、连续人、清心、使人和睦、为义受逼迫。你们这样子行出来的时候，人家看到了，将荣耀归于天父。那这个是要蒙福，还有要就是与众不同哈，要 unique。 第三段呢，就是第五章的17节到48节，讲的是要 extraordinary， 要卓越，要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。那律法和先知，就这整个一段是讲律法和先知，是神所启示的他的旨意，神的旨意是不会变的。那耶稣来不是要废掉神的旨意，而是要成全神的旨意。所以耶稣他就说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那天国不是徒守律法的虚文，那个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做的事情，而是成全律法的实义。就这一段呢，耶稣他讲了六次，说你们听见怎么怎么样，只是我告诉你们怎么怎么样。那我把这六次写出来，你们的圣经里可能没有把它全部都写出来哈。那总共就是一是讲论杀人，二是讲论奸淫，三讲论休妻，四是讲论启示，五是讲论以眼还眼，六是讲论爱仇敌。因为大家都读过这个经文呢，经文本身我不读了，我就把每一样读一读我讲的啊写的这些东西哈。讲到那个杀人的话，耶稣有句话就说，你骂弟兄是拉加，骂弟兄是魔力，就是将弟兄就是杀他了哈。那我读一下我写的，他整个的意思就是非人化，把一个人非人化啊。耶稣教导门徒要以爱心和尊重来彼此的对待，当你将对方非人化，不把他当人的时候，虽然你没有杀他，却已经杀他了。骂弟兄是拉加，骂弟兄是魔力，就是将弟兄非人化。拉加和魔力是亚兰文，拉加是白痴，魔力是蠢材。当你看不起弟兄，以鄙视的口气，大家注意到这个口气，骂他是拉加或魔力，就是犯了杀人罪。那这里面有一个区别，所以这个不同于父母师长的责备。父母师长责备的时候，就算是说了重话或者是气话，但是他把你当人，他仍然是爱你的。耶稣所讲的不是爱心的责备，而是说你心里面已经不把他当人看了，然后你说出那种鄙视的话，说那种心态就是已经在杀人了。这个是第一个论杀人。论奸淫，奸淫圣经的定义就是婚外的性关系。性是神的创造，神所造的都是好的。圣经规定性关系的范围是在婚姻里面，夫妻之外的性关系是犯奸淫。如果你看到异性，这里讲的说你看到妇女 vice versa， 你见到异性不是你的丈夫或妻子，却起了与他发生性关系的念头，就算没有做出来，也已经犯了奸淫。这是耶稣的话，意思呢就是性关系的防线是在心里面，心里面越线就已经越线了。抛弃妻子的罪，那大家要注意说，这是在2000年前说的话，耶稣讲的是休妻这件事情，给妻子休书，休书是古代的再婚许可证，我用这个词我觉得比较容易了解一下，是那个时代的再婚许可证。你给妻子休书，就是她不受原先婚姻的束缚，就是她可以再嫁，我手上有休书，那你可以是再嫁。你休了妻，说但是我就是不给你休书，就是说你抛弃了这个妻子，但是她还受到原先婚姻的束缚，她就一直不能够嫁人。所以婚姻就是圣殿里面有个，其实它是怜悯性的一个规定，说你休妻的时候就要给她休书，你不能还绑着她，你让她嫁人。但是以前的人休妻呢，就很随意性的，他饭煮的不好吃的时候，我把你休了。对不起，那是以前的那个社会哈。但是耶稣说你不能够这样随便休妻，只有一种情况，如果妻子犯了奸淫，那休他。但是你不可以因为其他的原因休他。那说可是我给他休书啊，他要嫁人可以再去嫁呢。耶稣说你这样做的话，就是叫他去犯奸淫了。那用在21世纪的今天，那个 concept 就是说婚姻它是圣洁的， 所以我们不要去破坏那个婚姻的圣洁性。还有这个启示，耶稣讲的这个启示，有时候基督徒都这一点也很 confused。其实，耶稣的意思很清楚，就是那个启示它不是一个正道，它是一个补救的措施。就当人跟人之间失去信用的时候，借着向神启示来增加话语的可信度，这个叫做启示。耶稣要门徒从根本做起，恢复正道，就是有一颗诚实的心，那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那人的话语可信了，就不需要说发咒启示了。但是这个跟我们现在的一种仪式上的宣誓其实不一样。有人说，哦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有人都结婚的时候也彼此在那边宣誓啊，总统就职也手放在 Bible 上面去宣誓啊，这些是不是都违背耶稣的教导？那意思是不一样的。这不同于仪式上的宣誓，总统就职或婚礼上的誓言是宣告性的，而不是补救性的。它是公开表明你的心智，而不是怕人不相信你的话，借着发咒启示来取信于人。那耶稣的话其实很容易了解，我们不必去 confuse the issue。连左脸也打转过来，现在我们开始进入特别难的部分哈。基本上的意思是放弃权力哈。耶稣就是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我要稍微再解释一下这个圣经上这句话哈。那个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它不是必须报复，不是说有仇不报非君子。而是说力度相等的等量报复，目的是避免暴度过度哈，走上极端。因为人报仇的时候呢，哦，你伤了我一个眼，我就伤你一个眼，还砍一只手；然后你打掉我一个牙，我打掉你三个牙，还砍你一条腿。那个律法上的规定的时候，他是知道说人性的这种缺陷，就有一种等量报复的一个规定，说他伤你一只眼。你最多只能伤他一只眼，他打掉你一个牙，你最多就是打掉他一个牙，也不能够报复过度。但是我们的读的，就是特别是外面的人不懂的，他就以为说，啊，你看吧，圣经说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有仇不报非君子吧，那我非得报那个仇不可，那是不是他原来的意思？但 even so， 耶稣说这还不够。说门徒之道呢，它不是极端的报复，而是极端的舍己。在神赋予能力跟引导你的情况之下呢，放弃自身的权利。我明明有叫他还一个眼、还一个牙的这个权利，按照律法我可以这样做，但是我却选择不与恶人作对。就甚至说，人家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要，拿你的礼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，等等哈。有人说这实在是很难做啊，真的是要靠神给能力，跟每一个 case 神对你的那个引导。那其实这个是善道。我一开始就说了，这是耶稣的道，是神的道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但是求神给我们有智慧，让我们来体会、来了解哈。有两个观念似乎你看起来是好像彼此矛盾的，因为圣经里有讲两样事情。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八到九节有说，你们要抵挡魔鬼，这是说要抵挡。那这里耶稣却说不要与恶人作对，那到底是要我抵挡还是要我放弃？不要与恶人作对就好像说不要抵挡他，但是又说要抵挡魔鬼，那到底要我怎么做呢？魔鬼是罪恶的化身，那抵挡魔鬼是抵挡罪恶，是你 always 对看到罪恶的时候，你是抵挡他，你绝对不会纵容他。但是像耶稣那样，耶稣他是恨恶罪，但是他却爱罪人。那主是叫我们做同样的事情，要抵挡罪，抵挡魔鬼，但是对人呢，还是存一个怜悯的心。这个是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有力量。跟刚才那个一样难做的，就是最后的这一个，爱仇敌。耶稣对门徒说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。然后耶稣就做一个比方说，神的爱好像是日头，是太阳，照好人也照歹人。神的爱好像是下雨哈，降雨给义人，也降给不义的人。什么 什么意思呢？说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一切都是按照神的程度来做，不是按照人的程度来做。那神是大爱，所以他这太阳照下来，更不分之那坏人他也是可以晒到太阳。那雨降下来，他又不分你这好人的花园里，我可以多下点雨；那坏人的花园里一滴雨都没有，不是这样子，他就普遍的下来。因为神的爱是 cover 一切的，说门徒要像神这样子，有神的能力跟神的程度来完全。那弟兄姐妹，这只有靠神给我们圣灵给我们能力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做得到。这两个，我每次想到这个，真的是非常极端。我说我们的主是一个偏激分子，他是非常非常的 extreme。因为从我们的有限来看，耶稣非常非常的极端，叫我们爱到这种程度。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做，但是主他靠着他能力是做得到。门徒是极端的，因为耶稣是极端的。耶稣是极端的，因为天父是极端的，他是无限的大，无限的爱。有限的我们来看，他是极端的。第四个部分就是第六章讲的三件事情呢，其实就是要真心。那三件事情就是犹太人当时常做三样事情，一个是他们要施舍，一个是他们要祷告，还有第三个是他们要禁食。那耶稣讲到，哦，你们看到有些假冒为善的人，就是他们在作秀，为了要得人的称赞去做这些事情。那耶稣的教导就很简单，就是说你做这一切的好事要发自于真心来做，你不要太 care 别人是不是称赞你，你就是去做就对了。那我们看一看，三次呢，耶稣都说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就说你去做的时候呢，其实是天父在看，不是人在看，就看你出发点，你是觉得我是要给人看的，还是要给天父看的。那个施舍不要叫左手知道，假冒为善的人一面施舍一面在前面吹号。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，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。施舍的事要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那神喜悦真诚的人，真诚施舍不贪图虚名，神必亲自报答。弟兄姐妹，主的道是最好的道，就是真心这件事情啊。我觉得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你们会觉得比较没有问题。你越年轻越没有问题，在你社会上时间稍微久，你就觉得说真心很难，常常要摆上一个虚伪的面孔才能够适应这个环境。然后在社会打滚久了之后，年纪也越来越大的时候，就慢慢就失去那一片真心。你失去真心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说我好像不是很 happy， 因为我常常要心里面要 rationalize 我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，但又好像熬不过这个劲来，就里面总是缺少那个平安。那其实最快乐的人就是那小孩子最真心，他就是什么就秀出来。那耶稣说你做这些事情呢都是好事，你就真心去做，你不要太 care 说哎呀我施舍这么多，人家怎么没有给我鼓掌啊，你就去做。天父有在看 don't worry， 天父在看，而且他会用更好的方式来报答你。那祷告的时候呢，你看看耶稣的那个说法哈，就是我上一堂课的时候有跟大家说到那个准确的读经啊。准确的读经很重要，弟兄姐妹，能够把圣经的意思读出来。第五节，六章第五节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暗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什么叫人看见。他站在会堂里祷告，人家也许没有听到他在祷告什么，就看到哦，这位弟兄每次都在祷告。有时候甚至十字路口啊，天上的神我感谢你， 大家就看到他在那边祷告，这个人很虔诚。不要让故意让人家看到说你在做一些虔诚的动作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呢，因为祷告是向神祷告，你就进入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让天父听到你祷告就行了。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没有祷告以前你们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祷告不是给人看，而是给神听。也不要啰嗦神，而是信靠神。以下的这一部分是讲到那个主祷文，他祷告的一些错误观念。我时间有限的，我想把它跳过。这主祷文呢，其实讲到的时候讲过很多次了。这个祷告的方便的话，我想暂时就把它跳过去。我都有这个 PowerPoint 在这边，就是我这个 PowerPoint， 我会把这五章的所讲到的经文呢都写下来。中间有一小部分呢是我以前讲过这个马太福音，我用以前的 slide， 很多是我自己这次在写的。就是弟兄姐妹，我每次每个礼拜吧，对，每个礼拜给大家预备这个课的时候，大概就花个差不多20个小时左右，但是我只有一个钟头的时间跟大家讲。所以你们如果还有兴趣再看的话呢，那个 PowerPoint 上是每个部分它都有 cover， 但是我能够跟大家讲的就时间比较有限一点。这个先求神的国等等我都写在这个上面了。我想跳到下面那一个 section， 就是第六章的19节开始到23节，这讲的说地上的财宝啊，天上的财宝。然后第22节开始那一段话特别有意思，说眼睛就是世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这其实合起来都是讲说对神要忠诚，你不要一个眼睛看这里，一个眼睛看那里。那个眼睛那个嘹亮呢，你去看一些特别是比较老的一点英文的那个翻译哈，它的翻译那个我们中文翻成那个嘹亮哈，眼睛亮啊，英文翻成 single，your eyes being single， 就说就看一样。你如果看得杂的话，除了神之外，你东看西看的话，那个就里面就昏暗了。他讲的是对神有独一的这个视力，就是看到神。那这样子的人呢，是有福的人，对神要忠诚。不要一只眼看世界，一只眼看神，不要侍奉两个主。就是那个24节呢，是这一个 section 的结论，就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爱这个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然后下面那一段呢，就从第25节不要为生命忧虑，一直到第6章的结束，讲的是要信靠。这一段就比较常常是牧师讲到的时候喜欢讲这一段，因为我们生活里面遇到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就会忧虑。耶稣就说不要忧虑，你看那些野地里的花呀草啊，神都会照顾他们，你们比那些更重要，不需要忧虑。那这些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中间有一句话，也就是说你们不必去追求那些吃的喝的穿的，神会给的。那求什么呢？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那弟兄姐妹，这句话是真的。你如果是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日常需用的东西神已经答应给了，神已经答应给了，你不需要再去求他。那 有东西要我们求，就是神的国跟神的义，那要信靠神，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供应。就讲到这一点，你看是这样子，那生活真的是千变万化。你每一个，你年轻的时候忧虑什么呢？忧虑学校的功课啊，会不会毕业，会不会拿到学位啊？ 一旦毕业之后找不找到工作呢，能不能够成家了等等，这些是满心在忧虑这些事情。一旦都有了 settle 下来了，有了孩子，你就开始就为那个孩子操心几十年。啊，这孩子小的时候啊怎么样？到了他读小学啊，到中学，他读大学，你还在那边忧虑其他的事情。那像我们年纪大的时候，孩子就是差不多都独立了之后，就这个高血压、高血脂啊，就是这个病那个病啊，每次去检查出来的又这样子啊，怎么样就忧虑这些事情，然后体力一天不如一天了。就人一这辈子那个忧虑事情是没完没了的，那神耶稣是说，你就是用一种信靠的态度来生活，这些神会供应的。但是你这一生呢，要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哈。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哈，他讲的其实就是一件事情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你怎么样爱自己，也要怎么样对别人。一开始讲的说不要论断人啊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论断你们等等。然后第七节就说开始说啊，你们求的话必要给你们，你们虽然不好还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是天父。最后的结论就是出名的这句话，七章十二节所谓的 golden rule 哈。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带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哈。这就把律法跟先知讲完了。那基本上他的意思很简单，主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，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件事情。我有时听到一些乱七八糟的解释，我听得很烦哈。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变了，就是你照着主的话语直接讲的时候，人听不进去。所以有些牧师或有些教会就说啊，这个爱人如己呢，就是耶稣教导我们要爱自己，看如己嘛，所以自己也是要爱的。你要怎么样爱自己呢？就开始讲很多要怎么爱自己的事情。那其实主的话不是很简单嘛，就人本来就是爱自己的，你要爱别人像爱自己那样子，但是因为人喜欢听爱自己的话，就是你现在什么话都可以听得到就是了。那你替别人着想的时候，你要人家怎么待你，也怎么样待人，这个是耶稣他所说的话。你去论断别人的时候，免得你们自己也变论断。你这样讲别人，那别人这样讲你的时候，你会不舒服的。最后的结论就是要聪明，做一个聪明的人，就是两条门路当中选那个窄路，两个果实物当中选那个会结果子的，以那个结果子来认出谁是假先知哈。最后是那个结论，两等根基哈。照听了主的话，照着去做的人，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是一个聪明的人。那第八章跟第九章，我很快的就把我的 slide 读一遍就行了。就是这两章讲的是行动啊，刚才那个是教导。它里面一开始讲到三次的医治，洁净长大麻风的，医治害瘫痪病的百夫长的仆人，医治害热病的彼得的岳母。三次医治之后呢，接着是三次的彰显权柄。第一个是彰显对自然界的权柄，就是平静风跟海。第二是彰显对灵界的权柄，就是赶鬼入猪群。那第三是彰显赦罪的权柄，医治瘫子哈。医治瘫子的时候就说要你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这个是第九章的第一节。这一段里面有讲到信心的功效哈。耶稣对百夫长说，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耶稣对患血漏的女人说，女儿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耶稣对两个瞎子说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那弟兄姐妹，主会看我们的信心，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吧。这是信心的功效。耶稣所关心的三种人，这两章里面讲到三种人。第一种人是许多人，耶稣说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耶稣关心的是罪人，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耶稣他关心工人不够，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这三种人是在这两章里面耶稣所关心的人。讲到跟从耶稣，有三次讲到有人要来跟从耶稣，一次是耶稣呼召他。第一个跟从耶稣呢，要有吃苦的心智。有一个文士来对主说，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。耶稣对他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你要吃得了苦你就来跟。那第二，耶稣说，你跟从我要比对亲人更加的优先，我排在第一位。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怎么说呢？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来跟从我。耶稣 first， 耶稣跟从耶稣要有所舍弃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，把他的工作，把那个税关上的钱就撂在那里就走了。第十章是耶稣的第二个教导的一个组，这个集中的教导，讲的是对门徒的教导。那 这一段呢、就是门徒，耶稣他拣选了门徒中拣选十二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，然后差派他们出去来传道。圣经给我们看到耶稣他训练门徒的三个步骤。第一个，耶稣先教他们，教他们天国的道理。第二，耶稣就做给他们看，带着他们到处去医病赶鬼传道，走遍各城各乡。第三，耶稣就差派他们实际操作，差他们出去传道，给他们权柄去做这些事情。你看 这三个简单的步骤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的教会呢缺第二个步骤跟第三个步骤。现在的教会很会教，讲很多很多的话，但是呢，要不然就是教的人自己不示范，他不出去宣教，他不出去做这件事做那件事情，光是跟你讲道理。那要不然就是他不差派，就大家就是听了一辈子的道但是没有去做过。那一个健康的教会呢，有教导，有示范，也有差派。使命与祝福，那这我就不念了。我想把就是这第十章的这一段大家应该都读过了，这是讲到耶稣差派他们的时候讲的一些话。那选了十二个使徒，十二个使徒呢是一个使命。那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呢大家应该熟悉，我就不一一的读出来了。十二个使徒他们不同的个性职业跟立场，但是只有一个使命，一个主，这是十二使徒的意思。白白得来，白白的舍去，那使命就是叫人家慷慨，就是从主那里得来的，他们就白白出去传道。那福音的使者就是送礼物的意思，所以给要慷慨的给，信徒给，教会也给。你说我们收这些奉献给宣教的机构，就是要给出去，白白得来也白白给出去，必须要给出去。不要带金银跟口袋，有时候你去做主的工作，你想太多的话就做不成了，总是考虑这个考虑那个，你就主差派你就去，然后那个预备是在路上，你上路之后有吃的有喝的。耶稣就说，你们不要带金银，不必穿两件的褂子，不必带钱包等等，就到路上的时候就有了。那个中间那个有一句话我要这边说一下，就是第十二节说，进到他家里要去请他的安，那家若配得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，若不配得，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于你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说耶稣把那个祝福那个平安当作是真的。有大部分的基督徒觉得说那个 啊，崇拜之后，那牧师在那边祝福，那就是个仪式。我听完道我就跑走了哈，你上当了哈，那个是真的。那个当牧师就祝福是神叫他的仆人祝福，这旧约跟新约都是一样，大祭司也要祝福，然后耶稣的门徒也出去祝福。当这个祝福的时候，主所赐的平安就出来了。那如果那个人是配得的，这个祝福的人他就领到了这份福；但如果他是不配得的话，那个在那个祝福的人身上，主的福已经出来了，所以那个平安仍归你们。那弟兄姐妹，你要相信主所说的话是真的，这个祝福是神要赐恩典给你啊。那他叫门徒出去的时候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那这句话就是你慢慢来磨练你的成熟吧。就是你要分辨一下，你到时候你就知道说什么时候我要灵巧一样，但是内心一直保持着说纯洁跟善良的，像鸽子一样。虽然社会这么复杂，这么的污秽哈，有时候我要知道说怎么样灵巧一样能够得到最好的效果，但是我的心里面没有被污染，仍然是像一个纯洁善良的鸽子一样啊。这是主的话。主又说到，你们出去的时候会受到逼迫，有时候人家还把你们抓起来，说当你们被抓的时候不要担心要说什么话，因为圣灵会告诉你们到时候要说什么话。这是讲到说主会与你们同工，神的灵会保护，会启示那些工人们。中间有一句话叫说，那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这是讲到说使命使人坚强啊。耶稣叫门徒有心理预备，他们将会遭到强烈的反对，甚至是自己的亲人哈。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，因为凡不接纳主的，也不接纳他的门徒。使命使人面对艰难的环境和内心的伤痛，而并因此而坚强。那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圣经讲到得救的时候，你自己去读，所以我说那个读经要准确，因为你不准确的时候，你老是在那边想，就得救就是死后叫上天堂，就是一辈子这么想。但是你去读圣经的时候，明明有很多时候是说在现实的情况里面得救。那保罗被关在腓立比的那个监牢里面说，我相信我必得救，就是他会被放出来。所以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你even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，你对主的信心把它坚持到底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主的救恩。那虽然说你这个永恒的救恩也是在那里。那这段经文讲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很耐人询问，耶稣就说，当你们出去的时候，如果有人接待你们，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的话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，就是等于是接待神一样。就使命使人有价值，就弟兄姐妹，当你奉主的名出去的时候，你就成为主的代表。那人如果肯接待你的时候，他就在接待耶稣，他接待耶稣就是接待天父。那这个是奉使命出去的人，他有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身份权柄在身上。我应该就是到这里，对。那我今天很快的把我准备的分享到这里。我就解释一下，就是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讲完了之后，我等一下就要去讲道，所以我会很快的离开。那如果那个礼拜我没有讲到的话，我就尽量说后来留下来，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可以来回答大家。所以如果你看说，哎，这个牧师怎么一讲完就走的时候，我先跟大家抱歉。像今天的话，等一下11点我还要讲到，所以我等一下就会先走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，也感谢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求主祝福我们弟兄姐妹。每当读经的时候，圣灵就在里面带领我们生活。我们有困难的决定的时候，在我们读经的时候，神你就把解答来赏赐给我们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